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26号，公元2002年9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本月5号开始闭关修行。北京奥运会筹备委员会代表抵达澳大利亚。华盛顿邮报批评中国漠视艾滋病危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5号开始闭关修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本计划于8月28号前往南汉仁川国际机场转达直飞蒙古乌兰巴托的班机，但是由于韩亚航公司以为了达赖喇嘛和其他乘客的安全为由，拒绝为达赖喇嘛一行牵挂由印度德里飞往南汉的班机机位。南汉亚航公司希望达赖喇嘛不要在汉城转机，而且直接飞往目的地的请求下，获得了达赖喇嘛的谅解，从而使达赖喇嘛取消了返回蒙古的计划。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处发出声明，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蒙古之行延期，从本月5号至19号，达赖喇嘛将闭关修行，期间取消任何接见与会客。特此声明。本台根据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周四开始，在达仁萨拉为期半个月的闭关结束之后，将准备前往奥地利举行十轮金刚传法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备委员会总秘书长王伟于本周抵达澳大利亚。据国际媒体报道，获得2008年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国的中国北京近日派遣该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王伟在本周前往澳大利亚访问。2001年7月13号宣布奥运会主办权之前，担任北京奥运会筹备委员会的总秘书长王伟宣布，如果北京获得申奥权，全球新闻记者不受任何限制，在举办期间可随时来访北京，并享受言论自由。王伟的这番话引起强烈反应，使得国际界深信北京获准申奥权将有可能促进和改善人权以及言论自由。但是北京获得2008年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国之后，不但没有改善人权，反而将人权逐年恶化，并压制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对于北京言行不一的做法，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奥委会等一再提出过严重警告。这次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利用北京政府在本周派遣2008年奥运会筹备委员会总秘书长王伟为代表前往澳大利亚访问的机会，计划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并决定严厉要求王伟本人在获得申奥权之前所宣布的话负全部责任，履行诺言，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允许新闻记者自由发表言论。澳大利亚声援西藏运动总负责人艾利克斯·巴特拉表示，这次我们将通过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备委员会总秘书长王伟将于本周抵达澳大利亚之际，了解他所承诺的话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利用这次机会让他承诺允许国际媒体记者访问西藏、新疆以及中国的其他地区等，因为这些地方是中国政府最忌讳外界媒体访问的。王伟这次作为奥运会筹办委员会代表将访问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是为北京能顺利举办奥运， 将与澳洲政府商讨一系列事项，以及寻访部分奥运基金会进行筹资。王伟将于今天访问澳大利亚悉尼，计划明天访问墨尔本市并发表讲话。另据了解，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备委员会会员何正良向 ABC 电台透露，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北京政府将给予全球新闻记者只报道奥运会的相关新闻之外，绝不会允许记者借用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来报道涉及政治方面的新闻。何正良表示，既然是奥运会记者，就应该只管分内的事情。我们奥运会筹备委员会也不会允许国际媒体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干涉内政，制造舆论。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将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备委员会总秘书长王伟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为他本人在申奥前发表的讲话和奥运会筹备委员会会员何正良在申奥后发表的讲话做出公正的解释。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华盛顿邮报批评中国漠视艾滋病危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二号的社论批评中国领导人对中国艾滋病危机的处理态度，指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人爱面子过了头，唯恐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新闻少了江泽民十月访问美国的兴趣。在几天之前，中国著名的艾滋病问题活跃人士蔓延海突然失踪。邮报的社论说，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别的国家，大家可能会担心是否当事人发生了什么不测。社论说，在中国，大家却认为蔓延海一定是说了太多有关艾滋病情在中国严重的实话，因此被抓进了监牢。如果真是警察把他带走，但未通知其他任何人，大家也不会意外。社论指出，在布什政府跟中国关系逐渐拉近的此时，有两个原因值得记住蔓延海这件事。社论质疑说，北京政权如此的莫测高深，布什总统为什么要信任中国？中国不仅对人民日常的事不用负责，即使是权力接班等最重要的事也不需向人民交代。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江泽民到底要留什么职务，江泽民和接班人胡锦涛之间在重要议题上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外界也不清楚。除了一切都还未不明之外，社论说，另一个问题是北京政权的政策非常的短视，中共正面临像非洲同样规模的艾滋病危机，国家的人口和经济都可能蒙受严重的打击。社论说，任何具有前瞻性的政府都会欢迎像蔓延海这种活跃人士的努力，但社论说，江泽民和他身边的人更在意的是面子问题。中国面临艾滋灾难的新闻毕竟可能使克洛夫烤肉的友好气氛受到不利影响。江泽民在布什邀请下将于十月下旬到布什位在克洛夫的农庄做客。此外，美国最近把在新疆一带活动的一个分离主义团体列为恐怖组织，让北京颇为感激。邮报的社论说，如果中共拿此作为借口在逮捕和平的回教徒时显得更加振振有词，美国抗议声音会有多大？在中国眼中，把简报寄给在美国的丈夫而被判刑八年的新疆女商人热比亚也是恐怖分子。而且社论说，北京作风神秘，媒体又受到控制，北京在描述西部回教徒以暴力手段推动分离主义时，外界对他们所说的话能有多少信任。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
我继续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传统的万国节。那么本教统治西藏时的万国活动大体是这样的，开始以村落为单位，全体乡民出动，绕本村土地转圈游行，队伍最前面呢有捧着柱香和高举幡杆的人引路，接着有本教的巫师举着打达，也就是绕着哈达的木棒，和羊右腿领队，意为收地气求丰收。那么后面跟着本村手拿青稞穗和麦穗的乡民绕圈之后，把谷物穗呢插在谷仓或者供在神龛上，祈求今年好收成。随后便进行娱乐活动，内容就有角力、斗剑、耍俊镖等等。那么这些竞技式的比赛主要由大力士们参加，优胜者有奖，最后呢便是群众的唱歌跳舞，痛快的玩一玩。那么以本教教育指导的万国活动一直到了八世纪中期，也就是继赤松等人统治时期。那么八世纪后期呢，是以莲花教主乌坚白马为首的宁玛教派兴盛时期，万国活动也带上了宁玛教派的色彩，使府念咒是宁玛派的特点。那么这个时候的万国活动便一定要念咒来保佑丰收。到了十四世纪呢，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尊克巴来到西藏，通过整顿西藏各教派，格鲁教成了西藏的主要教派，居统治地位。那么这个时候的万国活动便参进了更多的格鲁派的色彩，许多东西也多了，例如在游行队伍之前要举佛像、背经文，这个时的万国活动已经成为了传统的节日。娱乐活动呢，它的内容也就比过去有所发展，增加了赛马、射箭，那么唱藏戏等内容。例如呢，都打着各色的彩旗，也就是在万国节期间，民众呢捧着青稞麦穗，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身着新装的男女老少呢，抬着用青稞麦穗搭成的丰收塔，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唱着歌曲，绕着田边地头转。这一天，人们不仅赛马、射箭、唱戏、歌舞，而且还要进行丰盛的校宴。这个时候呢，农民们都要邀请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欢乐。万国节不仅是民众预祝丰收的节日，也是西藏人民增进交流、密切工农关系的节日。那么，我下面继续向听众朋友们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跑马射箭。跑马射箭是西藏人民普遍爱好的体育活动，流行于西藏广大的农牧区。当藏北草原的黄金季节或藏南谷地龙衔季节到来的时候，一群群强悍绕勇的青年男女上身或穿黄绸马褂或者红绿天蓝绸缎的紧身服装，下身呢穿着染金彩条箭裤，腰挎箭袋，背服硬弓，骑着用哈达、羽毛及铜铃打扮起来的骏马，意气风发地进行跑马起射。那么跑马射箭的比赛活动能吸引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有人前来助威喝彩观赏激烈的竞争，也有人前来参加赛马会上的物资交流。每当这个时候的赛马场上人山人海，孩子们钻到警戒线的一类，常常被大人们撵了出去又进来，老人们自认为体力不如年轻人，站在较远的土坑上登高望远，也就是喜然自得。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是赛马场上最活跃的分子，他们既是观众又是拉拉队，比赛还没有开始，他们便随着马群的走动，一会儿东移一会儿西移，使场面更为活跃。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